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士加油站。那我们今天的福士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要讲第30讲。好，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好人巴拿巴。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们的主，你真的是眷顾我们的主，你也是教导我们如何做工的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把《使徒行传》这卷书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卷书当中，我们更加明白如何去与你同工，如何去做你的圣工。我们特别把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圣徒巴拿巴，我们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圣经真理当中学到宝贵的知识，也让我们从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当中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与你同工，做你的圣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巴拿巴哈。那我们为什么叫他好人巴拿巴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上面讲的这个对他的评语和他讲的做的事情。那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安提阿教会，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啊，对教会历史影响重大。那就在安提阿教会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物出现了，就是巴拿巴。我们来看看巴拿巴的出现在其中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有哪些。那关于巴拿巴的这段经文呢，我想找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读一下，就是《使徒行传》11章22到26节的经文。有哪位弟兄姊妹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我来吧。
好的，好啊。
《使徒行传》11章22到26节，这风声传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23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志心志，恒久靠主。24节，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拉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这个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拉起手。
好啊，谢谢东文姊妹帮我们读经哈。那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当安提阿教会被圣灵特别奇妙的兴起的时候呢，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打发了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巴拿巴。然后巴拿巴来了以后呢，其实对安提阿教会继续的发展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这里面讲到说，他就看见神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然后第24节对他的评价就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那对一个人评价为好人，在使徒行传当中唯独是对巴拿巴这样评价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位巴拿巴为什么圣灵给他这么高的评价，称他为好人。那这位巴拿巴他到底做的工是怎样的，使这个圣灵给他这样的一个称呼。我们要求主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们说讲到巴拿巴的时候，我们去看在巴拿巴身上那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要去学习，以至于他被称为好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当巴拿巴去到安提阿以后，第一个提到是什么呢？就是他到了安提阿以后，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巴拿巴他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看见神的恩。很多人看见的是教会的发展，看见的是事工的进展，但是我们看到巴拿巴他厉害的就是他的焦点不在人的身上，而是看见神所赐的恩。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看见神所赐的恩这么重要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做工的记号 就是他的恩典。所以你哪里看见神的恩，哪里你就看见上帝在做工。其实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要学很宝贵的功课。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看见事情大或者是小，我们用我们的自己的智慧去分析说这件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好的影响或者坏的影响，我们看见的是很有限的。那么这件事情它为什么是神圣的，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有把握它能得胜，关键就看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上帝做工的记号。如果有上帝做工的记号，那么我们就有得胜的确据，我们甚至也知道了施工的方向。因为上帝做工的地方一定是得胜的，上帝做工的地方是我们应该跟从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些做工的工人，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神的恩，我们经常把焦点放在人身上，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去说这个人做了什么，那个人做了什么，这个人刚强，那个人软弱，然后我们根据我们对人的看见或者对事情的看见，我们去做判断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错误的判断，或者让我们犹豫不决的判断。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恩，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们看见了上帝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巴拿巴一样，我们就喜乐。如果我们看不见神的恩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应该喜乐的时候我们反而在挠头，我们应该祷告的时候我们反而在昏睡。但是巴拿巴为什么这么卓越，就是因为他总是善于发现神的恩。因为上帝以他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所以我们发现神的恩典，我们才能看见上帝正在做工的确据。我们发现上帝做工的确据，我们就有了得胜的确据。我们看见上帝做工的得胜的确据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就有了施工的方向。所以你看到巴拿巴一看到上帝的恩，他就没有管那么多，他就开始留在安提阿，跟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做工，那么做了很大的工作，对整个教会的历史的影响非常的巨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巴拿巴他之所以卓越，就是因为他能看见神所赐的恩。那我们要看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巴拿巴到了这里的时候，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怎么样呢，就欢喜。我们说其实卓越的工人他最擅长的呢，就是发现神所赐的恩，然后他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欢喜，他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所以这里面讲的欢喜不是指的说巴拿巴这个人啊，一定是一个什么乐天派，而是那种喜乐，那种生命的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你要晓得说一个卓越的工人一定是善于发现上帝所赐的恩。我们要常常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什么恩典呢，就是给我一个信心的眼睛，常常能看见神的恩。我们越多看见神的恩，然后我们就越卓越，我们就越有力量。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巴拿巴他为什么可以看见神的恩呢，其实在24节讲的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就是巴拿巴有一双信心的眼睛，他有一双信心的眼睛。弟兄姊妹你注意，巴拿巴去到安提阿的时候，他甚至在这方面比彼得还要卓越。怎么卓越呢，他去到安提阿，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安提阿教会没有让这些外邦人规划成为犹太人，而是很自然的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就接纳他们加入教会。这样的做法其实在彼得他都很难做到。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哥尼流归主的时候，上帝要用异象连续几次让彼得知道说神已经洁净外邦人了。然后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里面的时候，他还是很惊讶。但是你注意，我们看到巴拿巴去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惊讶，他就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看什么呢，他不是像那些已经被这个律法浸泡太久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一看事情总是先盯着说这件事情合不合乎律法，那件事情合不合乎我们犹太人的规条。哎呀，按照我们犹太人的习惯，一个外邦人不是不能得救，他们要得救的话他们要先做犹太人，这个是犹太人的习惯。但是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有信心的眼睛，他不是盯着律法，他不是盯着规条，他是仰望主的恩典。他一看见主的恩典，然后他整个人就欢喜。而且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巴拿巴他自己就像圣经里面保罗在 罗马书里面讲的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说巴拿巴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眼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甚至超过了彼得。我们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巴拿巴有一颗不在律法之下的心，有一颗在恩典之下的心，所以他就特别敏锐，能够发现神的恩典。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就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其实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个传说哈，这个因为不能证实，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希伯来书，这卷书非常的重要，把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阐述的非常清楚。有一种说法就是希伯来书很可能就是巴拿巴写的。如果希伯来书是巴拿巴写的，我们真的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你在安提阿，你看巴拿巴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说他绝对不是一个被律法捆绑的人，而是一个仰望主恩典的人。而且我们看到这里面也评价说，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被圣灵充满的标记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来看的话，被圣灵充满不是你一定毛孔倒竖，不是你一定什么要讲一些特别别人听不懂的话。被圣灵充满最重要的一个标记，能够发现恩主的手印，就是哎，我看见了，你们看见的是彼得在做工，你们看见的是保罗在做工，你们看见是那个基督徒，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在做工，哎，我看见了，这是上帝在做工，我看见了上帝的手印，这就是圣灵充满的人。那么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一发现上帝做工，他就欢喜，他就能越过人的软弱，他就不在乎人有多少软弱，他就大大欢喜。这是我们看到巴拿巴卓越的地方，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那么我们再继续看，我们说巴拿巴他卓越的地方，更让人感动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当巴拿巴他看见神所赐的恩，他就欢喜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弟兄姊妹，其实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派下来的。我们之前也说了，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新兴的教会，里面只有普通的信徒，没有使徒，没有执事。其实安提阿教会他这样成长起来的时候，当巴拿巴这样的一个从耶路撒冷派来的一个重要的工人，很有能力的工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很容易想来依靠巴拿巴的。但是巴拿巴非常的敏锐，他不让大家去依靠他，反而这个讲说什么呢？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靠谁呀？恒久靠主。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恩主才是可靠的，恩典才是大能的。我们任何一个工人都有软弱，其实任何一个教会如果变成靠工人的话，这个教会是次好的，甚至有巨大危机的。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会依靠恩主，这个教会是很强的。如果一个教会常常祈求恩典，这个教会是很强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巴拿巴真是非常的卓越，非常的敏锐，他不让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去靠自己，而是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卓越的工人？卓越的工人不是说我工作做得太好，以至于你们众人都想依靠我，不是的。卓越的工人是帮助大家艰辛依靠主，艰辛仰望主，专心的就是靠上帝的恩典，这才是卓越的工人。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真的就像施洗约翰他说的话，他指着主耶稣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你看巴拿巴就是这样子的，他来到安提阿教会，我们说了，安提阿的弟兄姊妹肯定很想靠他，但是巴拿巴不让大家去靠他，而是让大家去靠耶稣，让大家去高举耶稣。也像保罗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巴拿巴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我们说巴拿巴的优秀和卓越就在于他常常看见神的恩，而且因为看见神的恩就欢喜。他看见了神的恩以后，看见上帝做的大功的时候，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敏锐，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讲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评价他，就24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那为什么评价他是一个好人呢？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就是巴拿巴首次在使徒行传当中登场的时候是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这里记载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其实巴拿巴的原名叫约瑟，但是呢，现在大家都习惯叫他巴拿巴。巴拿巴是什么意思？是劝慰子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里面给巴拿巴有一些独特的称谓， 好人是最独特的，给了巴拿巴，劝慰子也只给了巴拿巴，彼得也没有，保罗也没有这样的称号，而是给了巴拿巴。所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巴拿巴被人称为好人，又被称为劝慰子。那么我们要去看包括为什么圣灵在安提阿教会起来的时候没有找别人过来，而是把巴拿巴带过来呢？我们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巴拿巴是一个非常好的劝慰子。什么叫劝慰子？劝慰子就是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看见有人软弱的时候，他不是批评，不是责备，也不是冷眼旁观，而是他很有智慧的做帮助者，而且很有热心，很有体恤的帮助人，劝勉人，安慰人，使人能够提升起来。这就是劝慰子，这就是巴拿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应该去效法巴拿巴，要做一个好人巴拿巴，要做一个劝慰子巴拿巴。每当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论断，我们不要去批评，我们也不要紧紧勒住自己的舌头说我看你软弱我不吭声，我知道有些人会论断你，但是我不论断你，仅仅这样子还不叫劝慰子。劝慰子是看见人软弱的时候，我去帮他，我去劝勉他，我去安慰他，我去鼓励他，我要让他和我一样看见神在他身上所赐的恩，他就欢喜起来，他就得力量。弟兄姊妹啊，什么是劝慰子？我们说劝慰子他就不是控制者，就是他不是到哪里都想控制局面，他到哪里都是让上帝做工。劝慰子也不是旁观者，旁观者就把自己当观众，然后把其他人当演员，我就看你们演的好不好，然后我在心里给你们打分，这都不是劝慰子。劝慰子是一个帮助者，他去帮助人，帮助人做什么事情？帮助人使人与神和好，他帮助人使人跟上帝原来疏远的关系变成亲近。一个被控告的一个软弱的弟兄从控告当中走出来，然后跟上帝去亲近，这就是劝慰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劝慰子能够把迷失的肢体拉回来，劝勉回来，激励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能够劝弟兄回来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在我们身上是做了很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求主干什么呢？求主让我们像巴拿巴一样做一个劝慰子，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巴拿巴，他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就是巴拿巴他是有信心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劝慰子的话，能够去劝慰别人的时候，其实劝慰别人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用人的方法，一条路是用信心。用人的方法其实也能安慰到人，但是不够力度，不够力度，就是我们能体恤别人，我们能安慰别人，但是不够的。但你用信心去劝慰人的时候，这是不一样。我在你身上看见神的恩，我不是只是看见你在地上好像一个奔跑的孩子，我看见你好像在那里放风筝的孩子，然后上帝在你的手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极美的美意，在你身上有天上的光，这个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能够做一个好的劝慰子，做一个好的帮助者，做一个好人，你要学会用信心去行事，要学会用信心去看弟兄姊妹，特别是软弱的弟兄，你要学会用信心去看他。软弱的人就是自己不能用信心看自己，觉得自己糟糕软弱一塌糊涂，甚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我们怎么帮助他呢？我们用信心去看他，而且我去劝慰这个肢体，帮助他重拾信心。来，你看上帝在你身上做的工，我们来数算数算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上帝开工没有回头箭，上帝做事不会半途而废，所以不要在软弱当中沉下去，因为上帝的大恩在你身上。当我们这样的去劝慰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帮助很多的人。安提阿教会是个年轻的，是以普通平信徒为主的教会，所以巴拿巴被圣灵特别差遣，就是圣灵知道这个教会特别需要像巴拿巴这样的人来帮助软弱的人，来兼顾众人的信心，帮助大家从信心里看上帝的工作，就是安提阿教会可以更坚稳。这是我们看到了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里面讲到说，这个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好人。他怎么样去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好人呢？我们说如果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话，他一定不在律法之下，乃在福音里。因为一个在律法之下的人，他就很多的焦虑，很多的顾虑，就像我们说的，他看事情他不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事情，他是先把律法规条拿起来，然后对着这个律法规条说，律法规条这样说他是不是这样做，律法第二条这样说他是不是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的。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一定是要在福音里，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你看巴拿巴他为什么去到安提阿教会可以做这么好的工作，帮助安提阿的弟兄姊妹，包括帮助使徒保罗生命大大成长，就是他不是一个恪守律法的人，而是一个与主同心的人。他是在信心里做工，然后因着在信心里做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非常的温柔，非常的体恤，然后他对每一个弟兄姊妹充满了爱心。这样子，因为在信心里，因为在爱心里，因为满有恩柔，满有温柔，满有体恤，所以他非常有力量。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温柔不是软弱的意思，温柔才是有力量，暴躁是软弱的，其实软弱的表现，温柔是有力的表现。所以一个人在信心里，不在律法之下，乃在福音里，不是恪守律法，而是与主同心，对人温柔，对人体恤，然后用爱心对待人的时候，这个人就强得不得了，这个人就无愧于好人的称号。求主让我们这些工人也是，将来希望主也可以说我们说，这人是个好人。那他被圣灵充满，他大有信心，他能劝慰软弱的人，能坚固刚强的人。求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再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巴拿巴在这里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巴拿巴他去找扫罗了，就是我们说后来的使徒保罗。其实这一点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在十一章这里你会看到他去到安提阿教会，看到这个教会福音事工做得很好，他自己也参与在其中，然后他不以此为满足，他跑去大树找扫罗，把扫罗找到了，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找到以后把他带到安提阿，他们有一年的时间，大家一起做工，一起成长，然后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时候，其实第九章还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九章就是讲到扫罗归主，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法利赛人扫罗，然后到第九章的时候被主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特别的光照，然后成了基督徒。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讲说，他到了耶路撒冷想跟门徒结交，大家都怕他，不敢跟他结交，只有谁结交他？巴拿巴。哇，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巴拿巴怎么这么优秀，怎么这么卓越，怎么这么能体恤神的心呢？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他在寻找保罗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带来的激励是什么。我说第一个就是你要看到巴拿巴在这一点上他是与主同心的人，所以他总是去找主的工人。在这一点上面他比彼得还要优秀，因为彼得也见过保罗，但是彼得没有这个意识来去找保罗。保罗对基督教会的重要性，对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去看是不言而喻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么重要的人是巴拿巴发现，是巴拿巴坚持一定要找他的。我们说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一定有一个原因，就是巴拿巴的心中他不是有僵化的规矩，他心中最看重的就是上帝的心意，他在保罗身上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经常考虑各种各样规条的人，很难敏感于上帝的带领，很难被圣灵感动。但是相反，如果一个人心中常常在想说，主啊你要做什么，主啊你要兴起什么人，主啊你要让我与你同工做什么的时候，一个人心里经常想这些时候，律法规条是困不住他的，他就经常能看见神的心意，就能与主同心，寻找主的工人。其次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说我们去对比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和第九章的内容，关于保罗的内容的时候，你去看，我们说巴拿巴不愧被圣灵评价为大有信心的人。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他看见主的恩，他在安提阿教会看见了主的恩，他在扫罗身上看见了主的大恩。 一般人看保罗的时候怎么看呢？他们顾虑的是保罗的过去，他们顾虑是保罗以前是一个逼迫教会的法利赛人，但是因为巴拿巴有信心的眼睛，他的信心的眼睛总是看上帝的恩典，他说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身上有上帝的大恩，所以他看见的不是保罗的过去，他看见的是保罗的未来。他在保罗身上不是看见人的缺点、人的问题，而是看见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功。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他就立定心志，一定要把保罗给找出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也很多的提醒。我们这些做工人的人，看弟兄的时候，看我们身边的肢体的时候，不要总是想到他的过去，你要用信心去看到他的未来。那最后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巴拿巴去找保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给我们还有一个感动，就是巴拿巴真的是最好的同工。你看使徒行传第11章的时候，很明显这个时候巴拿巴带着保罗，巴拿巴为主，保罗为辅。但是我们知道到了后来的时候，保罗生命成长越来越厉害，上帝在他身上的恩越来越明显，上帝对他的使用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后来就变成保罗带着巴拿巴。你没有见到巴拿巴为此不高兴。其实我们换位思考，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带了一个后进的基督徒，而且我看着他信主，然后他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这样的人是很难同工的。我们会愿意祝福他，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很多的顾虑，不想跟他同工。但巴拿巴不是这样子的。巴拿巴当保罗需要被提携的时候，他走在前面，当保罗走到他的前面成长得更好的时候，他甘心乐意做保罗的助手。这是最好的同工，这是巴拿巴有最宽广的胸怀。为什么他有这么宽广的胸怀？我们说如果你去看巴拿巴，你就知道真正的原因就是巴拿巴有个心愿。我说他有两个心愿，第一个心愿他只愿主的福音兴旺，只要福音兴旺就好，不在乎我在什么位置。第二个心愿，他喜悦弟兄生命成长，只要弟兄的生命成长，我不在乎我在什么的位置。弟兄姊妹，所以盼望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来分享巴拿巴的时候，也能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立定心志，像效法巴拿巴，做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做一个劝慰子，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宽广胸怀的人，做一个不单与主同工，而且能够被主使用，把主的工人找出来的工人。这样子的话，主在我们身上就能做非常非常大的工作，是了不得的。求主让我们当中也是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去向巴拿巴，涌现出巴拿巴。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然后我们分享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请大家可以分享你的感悟，还有你的心得或者你觉得有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那谁有心得要分享或者想探讨的，那就可以打开麦然后来分享。